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好，有饥荒，而且一连三年。我们看到后面哈，讲到在动手收割大麦，就是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饥荒起码到第三年的时候不是太严重，那就更让我们感到大卫实在是一个属神的人。在三年的饥荒，一连三年，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虽然饥荒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会为这件事求问神。我们上一堂讲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合神心意。合神心意就是信靠上帝，合神心意就是对神有信心，合神心意就是每件事把主当作主，合神心意就是我们在任何事上感谢赞美，我们也在事情上，包括有一些异常的艰难的事上的时候，我们会问神，我们会请问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我们不是一个神经紧张的人，基督徒是一个很平安的人，基督徒不是担心害怕的。中国文化里面喜欢讲我们有忧患意识，我们基督徒有平安意识，不应该有忧患意识。有忧患意识就天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觉得不信主的人都有忧患意识，因为他们不在主里面，他们不认识主的恩典，他们不认识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他们常常被死亡和变化莫测的这个世界所困惑所害怕。所以不管政治人物，不管多优秀的政治或者是科技人才或者是台面的人物，我们感谢主他们很优秀，我们不会嫉妒，不会对那些优秀的非基督徒我们就咒诅嫉妒，我们不会，因为那也是主的恩典。但我们的确很应当是很可怜他们，很爱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充满了惧怕，他们充满了恐惧。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不知道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基督徒跟每一个非基督徒一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会经历一切的主带给这个世界的一切，我们都一样的经历，包括非基督徒经历的太阳跟我们一样，雨水跟我们一样。耶稣说神赐雨 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神叫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这个一般恩典神厚赐给所有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因为认识了上帝，我们就在这一切的丰富的祝福当中，我们会感恩，而外邦人不会感恩。我们在一切艰难和困苦中，我们有主可以呼求仰望，而外邦人没有。所以我们真是非常有福气，我们是很平安的人。但是我们很平安也因为我们是罪恶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主怎么带领我们。我们除了信靠上帝以外，我们信靠神的话以外，我们也真的信心一定是会常常跟主相连的祷告，包括在奇怪的事上临到的时候，我们也求告主为什么会这样。好，我们马上要说，当我们碰到一些艰难的时候，譬如说假如我的儿子生下来有唐氏症，或检查出来有唐氏症，我应该会问神求主让我知道要怎么做。我应当会问神要看哪个医生。当然我也知道，当我们刚刚得到这样的小孩的时候，包括怀胎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说我要不要把它留掉或者怎么样，我们这时候都要常常祷告。当然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怀胎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但是神让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比较多会被提醒要求告神是怎么回事。那如果我们求告了神，那么神没有指引说我们是犯了什么罪或者做了什么错事而得到这些话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定罪自己，我们也不必怪上帝，我们就是感恩，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这在圣经里面 从约伯记诗篇七十三篇，还有希罗亚楼瘫了压死了一些人，比拉多杀了一些人，还有有人生来是瞎子，这些事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遭遇到不幸的时候，未必是因为你犯罪。这个世界在上帝掌管中，你碰到很好的事，也未必是因为你做了很好的事。神有的时候的带领，我们不能看得清楚，为什么他把灾难给爱主的人，或者是道德好的人，他把平顺的事给那不好的人，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一定是绝对公义、圣洁、善良的。其实这个答案非常容易了解，但是我们常常就忘记。那么我昨天知道一个好像叫王科利，中国大陆一个30岁的非常有才气的一个基督徒得肝癌死了，大家都很难过，然后他自己在病中也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他当然是信主了，但他说约伯记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事，一切事情是说不准的。那么有人有基督徒寄给我他这篇文章，叫我回应一下，我就说王弟兄死，我当然是求主恩待他，那么也要恩待教会，但是王弟兄实在对真理不太了解。各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圣经上的话，圣经上是清楚告诉我们，神会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相信神是公义和慈爱，只是答案非常简单，只是这个报应未必能够在现世完全看清楚。也就是我们知道有永远的审判和祝福和咒诅，现世的报应不那么清楚，但是不是没有。所以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形下，我们都有信心，我们会问神，我们求神鉴察我们。我们像诗篇139篇，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或不顺利的时候，求神鉴察我们，看我们心思意念有没有狂妄自大或绝望。但是各位，我们不是天天神经兮兮、紧张兮兮的，不要每次碰到车子不能发动，哎，是不是我刚才得罪神了？不要碰到任何一感冒，哦，我是不是得罪神了？不要生一个孩子有些状况，哎呀，是不是我们得罪神了？我们可以问，但是不要很紧张。我们总是凭着感恩的心、信心，这是大卫这里就有这个态度。3年的饥荒，当然他可以一连三年。也许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许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状况，也许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后面都有神的旨意，但我们未必知道神3年饥荒的意思是什么。有的时候饥荒风言有的意思，神是特别跟一个人讲的。譬如说埃及有7年的丰年，那么这件事情神告诉法老借着梦，然后神借着约瑟的解梦告诉法老，7个丰年要来了，而且很快的要来，然后会有7个荒年要来，然后约瑟告诉法老应该怎么做。好，约瑟讲得很好，可是约瑟恐怕也不是恐怕，他也不知道，人都不是全能的，即使是神的儿女，即使有神的启示，神启示多少我们知道多少，神没有启示我们也不知道。约瑟对那7个丰年、7个荒年的了解，也只有在于说，神给我们给你们很丰富的时候，你们要找一个人把这些东西收好，然后到荒年的时候可以积赈灾。约瑟能想到就是这些，约瑟断没有想到这7个丰年、这7个荒年所带来的是他全家团圆，他不知道。各位，我们感谢主，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全能的，我们不知道未来，但是我们就常常有很多的惊喜，当然也很多的我们想不到的一些打击，可是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有盼望。好，总之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平安感恩的，生活基本的态度是平安感恩，而不是紧张害怕的。我们不是天天自责的，我们可能的确有罪，神 告诉我们有罪有错，那么我们认罪悔改，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也很欢喜快乐。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都凡事谢恩，因为主凡事上都厚待我们。好，大卫是一个比较敏锐的人，在73年的饥荒，一连3年的饥荒，大卫问耶和华这是怎么回事，那神就对他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当神给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们继续需要神给我们进一步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叫人很痛苦。大卫年间一连3年有饥荒，神给大卫的答案是因为扫罗做错。哎，这不公平吧，扫罗做错怎么是我饥荒？但是我们在想这件这种事情，全世界在神的掌管之下，天天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我们有做错以至于有台风吗？哦，我们有台风的时候求神把让台风转向，我们又知道该转到哪里吗？哦，不要来吹台湾，吹菲律宾好了，对吗？实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做都不够完全，所以我们更要仰望上帝。好，的确有这个事，我们今天看着，我就希望我们能够多去想一想这个世界的，我们只能信靠神，而神的带领，如果你不是不断的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话，不断的想到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借着他儿子的死拯救我们，把一切的祝福把永生给我们，我们实在很多事情我们实在很难撑下去，我们实在会跟世人一样充满了恐惧，迷信相信那些命运那些事情，因为害怕，因为变化莫测，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下一秒钟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下一秒钟发生什么，我们知道下一秒钟明天昨天都在神的手里，而神对我们是好的，我们感谢主。好，我们并不知道，圣经没有给我们答案，为什么扫罗犯的错会要在大卫年间才开始惩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继续信靠上帝，我们也因此知道，哦，我们 的确可以看到神的报应有时候很难想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不要更加的不信靠上帝，而要更加的信靠神，要不然我们就更迷惘了。好，他说了一下扫罗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第二节，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好，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不去谈了，在刚才我读的经文里面已经很简单的讲了，你回去可以看约书亚记第9章讲这件事。基遍人呢，是欺哄了以色列人，但是也是一种讨神喜悦的动作，就是他们愿意投降，愿意顺服，而不是顽梗的抵抗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愿意说做以色列人的仆人奴隶，做劈柴挑水的人，换取他们被保全，那这是很有智慧的。我们服侍上帝做奴隶，其实就是最自由的主人。基遍人其实蛮聪明的，也很蒙福，一直在神的殿里面服侍上帝。在扫罗的生平里面也没有记载这件事，但是扫罗这个人呢，就实在是因为本来的非常优秀，但是越来越远离主，就越来越糊涂，神要他消灭的亚玛利人他不消灭，神已经允许活下去的他又大发热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让基遍人很痛苦的。我答应你们，我们的祖先答应你们，世世代代都答应你们，我们不会杀掉你们， 我们不会杀掉你们，你们服侍我们，我们不会杀掉你们。而基遍人一直在服侍，而基遍人的身份其实一直是以色列人的奴隶，一直在服侍，然后服侍的好好的。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是突然还是不是突然，这就是圣经没有跟我们讲的，但是我马上想到希特勒时代的犹太人。你是犹太人，你在德国住了很久了，住了好几个世代，然后可能渐渐可能突然的，犹太人越来越危险，不能工作，不能受教育，不能走动，不能做某些行业，然后被限制，被限制，到最后集体屠杀，这很可悲。各位，人间这些事情，你看对畸变人来讲，长期做人家的仆人，本来可能就要忍气吞声了，然后突然扫罗一个命令赶尽杀绝，我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没有杀绝，他们反正被杀了很多，那我们也只能推测，因为圣经没有讲。当他们剩下的人在这可能逃亡到这里到那里，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可能躲起来，他们除了逃亡以外，我想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上帝啊，替我们伸冤。我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拜偶像假神，即便人是在圣殿里工作的，所以他们可能是因祸得福的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啊，求你替我们伸冤，求你保护我们。他看顾啼叫的小乌鸦，这个诗篇里面的话，他垂听寡妇孤儿的呼求。这个世界有罪恶有痛苦，但是神的儿女向他呼求，他一定垂听，我们一定要相信他。现在畸变人的呼求好像也隔了很长的时间没有听到什么反应，圣经完全没有记载这件事，就跟很多我们的问题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有一个终结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各位，你一定要好好的信主，你一定要好好的把主耶稣放在心里，这样在生活中莫名其妙突然失业的时候，或者突然怎么样的打击的时候，你能够站得稳。同样的，如果突然发了一笔横财，或者是突然有什么好运的时候，你也不会就被魔鬼掳去。于是在，真是我只有这样说了，于是在扫罗死了以后的若干年开始有饥荒。我想基甸人也不知道这是他们呼求神啊，对不起，不只是呼求神了，看起来他们也在咒诅以色列，因为他们这么痛苦嘛，他们这么艰难嘛，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呼求，求神来怜悯。他们也可能在说，因为第三节大卫有讲，我要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各位，逼迫你的你怎么能祝福呢？所以我们正面的反应总是借着基督，上帝在我们还做敌人的时候就爱我们，这给我们爱，这给我们力量，这给我们以善胜恶的能力。但畸变人的时候很辛苦，也许他们就求神伸冤，也许他们说，主啊，那我们咒诅那些以色列人，我们咒诅扫罗的后裔，我们咒诅扫罗。好，然后就有饥荒了。大卫问神，显然神的回答还相当仔细。神跟大卫讲，这三年的饥荒是因为畸变人在咒诅你们，或者三年的饥荒是因为畸变人受了委屈。大卫就把畸变人找来了。各位，你看，大卫还有我们每个基督徒信靠上帝，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是大卫向神说为什么会有饥荒啊？饥荒是什么原因？那大卫就会说，这是扫罗做的，我也没办法，上帝啊，求你降雨就好。甚至大卫一开始就不要问为什么饥荒，就求你降雨就好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是糊涂的，我们基督徒也会找原因，我们基督徒也想解决问题，然后我们也不是懒惰的，我们不但求神解决问题，我们常常是求神或者是神使用我们来解决问题。大卫就把基甸人找来了，大卫没有说主啊求你降雨，因为大卫知道一件事，这也是很宝贵的，一个爱主的人应该有这种神的心，就是他会体贴人。有一群，我国内有一群人，各位可能我们家里有一群人，可能我们的太太，可能我们的丈夫，可能我们的儿女父母，可能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有怨气。各位，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三年没有降雨了，可能有人有怨气，我只是开玩笑，显然没有哈，各位感谢。我们希望教会里面，我们希望家里面，大家的怨气、怒气、不平之气都能在主的祝福中得到消除。但是现在那些人已经死了，被扫罗杀的已经死了，扫罗也死了，所以大卫觉得很难处，很难解决这问题。当然神都能行事，当然神可以很轻易的、立刻的跳过欺骗人的委屈就降雨嘛。但大卫是一个我觉得周到的人，有人在那里觉得委屈，如果现在下雨他会更委屈，那我要怎么做，用什么来赎这个罪？哦，不是耶稣的宝血吗？赔偿吗？但大卫在问，因为你们死了人了，你们死了很多人了，我需要你们能够心里不再有怨气。我们虽然是我们已经死的君王，而且是我的敌人，但他已经死了，我们不知道怎么赔，不是神都能做事，神能降雨。可是再一次我提醒大卫说，你能要我们做什么？而显然神也愿意，我神也愿意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夫子我恶诈了谁，我就赔他四倍，这是立位他悔改信主的时候说的话。他没有说我恶诈了谁，我就向耶和华认罪悔改就完了，我恶诈了谁，我赔他四倍。我们向神认罪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伤害的对象也不在了，也没有办法赔，不是了，那时候我们真是求主怜悯。但是如果我们可能，我们真正的悔改是对我们伤害过的人也有某种爱的表现啊，我们要赎罪。然后大卫说了，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我刚才说咒诅，可能就他们心里有很大的怨恨不满，那大卫很聪明的，很有爱心的要求他们来讲，来说出来。第四节，基甸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经营，麻烦了。各位，当人不要钱的时候，那问题就不能解决了。如果钱能解决，这是小问题，钱不能解决，因为这是人命的事情，这是很大的恨。我再一次讲，基甸人是很可怜的，他们是奴隶，他们无处伸冤，他们最后只好说，可能说，上帝啊，不要下雨。哎，各位，有人都喜欢戏剧，还喜欢那个老的戏剧吗？还喜欢窦娥院吗？窦娥院里面他许三个愿，除了那三个愿六月雪以外，还有就有饥荒。好，我们再一次不要把顺利和不顺利的事立刻跟任何一个人的好或坏连在一起，每件事都跟上帝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连在一起，但是也跟人间有关系，只是神怎么样在带领人间，我们不，神没有都给我们讲，我们只能借着耶稣基督知道，耶稣是一切的答案。好，不要钱，不要你们赔偿。我觉得基甸人也应该很高兴，也应该很感谢上帝。哎， 我们的冤，我们的痛，我们的苦，我们只有对上帝说。因为当时扫罗的时代哪里敢说，说了又是被杀掉了。大卫的时候也忘记了，哎，怎么隔了这么多日子，哎呦，神伸冤了，他们也有点高兴。然后王把我们找去了，而且王不是来威胁我们，王是来请教我们，拜托我们，告诉问我们，但他不讲话，不要钱，也不要杀人，然后看起来就停下来。哇，这就更难了，这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愤怒。不讲，大卫很客气，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事实上他们不说，大概就是等大卫这句话。你要替我们做事啊，不要钱，哎，也不要杀人，然后就不讲话。各位，当然人家就说那有什么嘛。大卫说的好，不是说你要什么，大卫是说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个支票开出去了，你要的是我付不了的怎么办。这个圣经里面好多次，哎，很大的悲哀，两个人开了支票，两个很有力量的人开了支票，都不太能兑现。一个是亚哈随鲁王，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以斯帖要王后，王没有办法兑现，因为他已经在他的玉玺上盖了封印，不能改。另外一个是希律王，在希罗底跳舞的时候，在撒勒美跳舞的时候，他说你要什么我给你，国的一半也给你。撒勒美说把施洗约翰的头切下来。各位，人不能随便应许，因为我们常常是开空头支票，只有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会落空。我们必须在求圣灵帮助我们相信神的话的真实，否则这个世界实在太空洞，太荒谬，太叫人没有办法活下去了。你们怎么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你看他们的愤怒，第五节，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他都不讲是谁呀，啊，那是很大的恨恶。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想看到他，你也不想提他的名字。我们不怪他们，我想犹太人大概不太喜欢提到希特勒三个字，所以他们也不提扫罗。我们在上一堂讲到大卫和神心意的时候，我们也略略提了一下扫罗不合神的心意。扫罗本来人是非常好，但是远离了神，后来你看就糊涂了，也就残暴。不要远离神，弟兄姐妹，虽然亲近主常常有很多的试炼，但是都是对我们好的。远离主好像一时有点轻松，但是长远都是极大的伤害。从前谋害我们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大卫有没有共鸣，因为大卫也遭遇到这样的事。我们能够有同情的心，我们能够有主持正义的心，我们能够有依靠上帝的心，那是何等的重要。你看这些他们讲的多么咬牙切齿，我们没有地方住，我们要被消灭。第六节，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我们要把扫罗的子孙吊死在扫罗的家乡，这已经是一个长期做奴隶，在以色列人之下做奴隶的民族，对以色列人虐待他们、杀害他们，能够表现出来最大的愤怒。七个人而已，我不知道要怎么说，他们很宽大了吧？他们应该很宽大，即便死的不知道七千七万呢，只要扫罗的七个子孙。但是我们又想一想看， 这七个人不是又很倒霉吗？他们又有什么错？人间的冤冤相报永远没有答案。武侠小说写这家人通通被杀掉了，被那坏蛋杀掉了，通通杀掉，留下一个小孩子没有被杀掉，那小孩子练了神功，再把坏人家通通杀掉了，这次一个都没有留下了，小孩子也杀掉了，这样对吗？各位，我们不是说没有答案，我们就是依靠上帝。我们这里不能谈这些报应，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等的事，我们就相信有位全能的神，而且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他是真的又慈爱又公平又有智慧的，把他的七个子孙给我们，我们要在他的家乡，在他的坟墓前吊死他。其实那时候扫罗也不在那里，扫罗的尸体都不在那里，这世界很悲惨，离开上帝很悲惨，跟随主有永远的福分，但今生也会碰到试炼和折磨，不要害怕，也不要躲避，更加的信靠上帝，传扬福音。王说，这写的是很妙，他都没有讲，王考虑了一下，王说，你们等七天回来，我再给你们答案。王说，换一换吧，一条命一千万可以吗？我不知道大卫等了多久，我觉得大卫恐怕要想一想，因为扫罗家的人不多了。下面有讲扫罗王曾经与扫罗，就第七节，王因为曾经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大卫跟约拿丹，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是很好的朋友，约拿丹才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约拿丹才真是让我们看到现世报不够完全。约拿丹是一个最优秀的，圣经里少有的优秀，他的勇敢，他的能打仗可能不下于大卫，但是大卫出来以后他就被掩盖了，但他很大方，他不像他的父亲，他非常大方，他是大卫的好朋友，他祝福大卫，他帮大卫说话，他帮助大卫。有神的人，我们会碰到困难，有神的人，因为心中有那伟大的主，碰到困难我们能克服，即使神没有让他被克服，我们能够跟他共存，而且不是勉强，我们能带着盼望和以善胜恶的信心能够继续活下去。约拿丹就是这样，大卫也曾经在实在很悲惨的情形下，就是扫罗是这么疯狂无理的攻击大卫，以至于扫罗最爱的儿子约拿丹对父亲劝告不要追杀大卫，扫罗都不听，所以约拿丹最后也是非常难过。我想扫罗应该没有叫约拿丹去追过大卫，如果是的话，约拿丹还真不知道怎么样来遵行父的命令。我都不知道约拿丹后来有没有长期的在宫中或者家里喝酒解以酒消愁，我不知道，不能想太多了，这些都是我想要编的剧啊，但是这跟你们这里面这么多戏剧天才讲，大卫最好的朋友就是约拿丹，他最好的朋友就是他最大敌人的儿子。这个世界真的不是只有罗密欧朱丽叶那种悲剧，生活中常常有我们很艰难的，各位不要怕艰难，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艰难，碰到了这是我们最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多多寻求神的手。诗篇里面好多这样的话，很艰难，神把我们逼到墙角，好像只能够依靠上帝，别无可靠。大卫和约拿丹后来都是，他们没有可以依靠，除了依靠神，朋友不行。大卫不能依靠王子，大卫不能依靠公主，公主是他老婆，王子是他好朋友，但是国王不喜欢他，他有什么办法？那上帝是万王之王，为什么不解决问题？上帝解决问题的方式，最后是约拿丹跟扫罗一起死。 就是我们看这些事，我们都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人间不是天堂，人间最好你能去的地方是教会，而教会里面很多的罪恶，但是只有这个地方是挪亚的方舟。奥古斯丁说，方舟就是教会，方舟里面充满了洁净和不洁净的，方舟是密封的，所以里面臭死人，但是你跳出去就淹死。那个形容非常的好。当基比亚人说，基遍人说，扫罗的七个儿子，七个子孙给我。大卫，我想立刻想到约拿丹的儿子。其实约拿丹也知道，甚至扫罗也知道，扫罗被大卫感动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死了以后，你不可以伤害我的子孙。或者说扫罗讲，我死了以后，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子孙。约拿丹也跟大卫讲过这话：你不要向我的子孙绝了恩惠。各位，也许你们听不懂，那比较好一点。但你们看那些宫廷剧，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印象？身为王家的人，当然是很好啊，做王子公主很好啊。但是万一是下台的王子公主，那就很惨呐、啊，那是会被杀的，那是被新的统治者追到天涯海角，哪怕你是一个赵氏孤儿都要杀掉。人间很残忍的，约拿丹、扫罗大概都意识到这一点。就最后大卫会做王，那到其他的情形，包括圣经里面讲到耶户做王的时候，也是把前王的全家杀得干干净净。各位，只有上帝是怜悯我们这些曾经做他敌人，只有上帝让他的儿子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赎罪。我们感谢主，我们有盼望。好，王听到了，然后他说明，扫罗的儿子、扫罗的子孙很少，但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士，王就不把他交出来。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扫罗是不是刚刚好只有八个子孙，有一个要留下来，其他七个。第八节，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圣经里同名的人很多哈。亚摩尼、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对不起，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和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手里。好，他交出了七个人，这七个人呢，有的是比较庶出的，另外还有是外孙。外孙我们也不必多提哈，但是也提一下，就多讲，因为这里面有点考据的问题啊。就是米甲，他这里我们中文加了米甲的姐姐，应该是米甲的姐姐。如果是米甲，那就是大卫的妻子；如果是大卫的妻子，那也是很悲惨的一件事。当大卫要跟，就是大卫要把扫罗的北国或者是便雅悯支派挽回来的时候，他只提出一个要求，他跟扫罗死掉了扫罗的元帅，元帅还活着，说如果我们要两国要和好的话，你一定要把米甲还给我。各位，大卫的妻子很多，大卫的妃嫔非常多，但大卫很爱米甲，米甲是他的青梅竹马。我们今天等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谈到米甲，但米甲在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米甲已经被他父亲改嫁给另外一个人，这也是很悲惨的事。你改嫁给另外一个人， 等到大卫后来说，大卫跟便雅悯里面的人说，我们两国要和好，把米甲还给我，这是我最爱的。可是米甲已经有家人了，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那里讲，米甲当时的丈夫，3:16，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这是18相送哦，这是老公送老婆回到老婆原来的丈夫那里。各位，人间都有一些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事，我们也不太能够解决这些事，我们信主还是不一定能解决这些事，所以因信称义到底很重要，我们要有信心，问题不一定解决，但我们能活下去，凭着信心活下去，也让我们能够得胜，让这些伤害能减到最少。那个米甲的丈夫一面走一面哭，哭到巴户林，亚尼尔就是那个大元帅，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后来米甲回来了，但是这个大概不是米甲，应该是米甲的姐姐，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皇亲国戚，本来贵为王子，现在他们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我也不知道大卫把他们交去的时候是怎么样，这些我们都再一次说，人间的现世报是在上帝管理中，但是是要凭着信心，我们只有等神将来完全的审判，使我们现在就有力量。大卫把他交去了，我也不知道这7个人他们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儿女，肯定是有父母，交去了。这又要怎么解决呢？我就在想，这7个人被交去被吊死了以后，咒诅就解决了，后来就下雨了。但我在想，那7个人如果有一些亲人也在开始要我，那要到哪一代又开始有饥荒呢？所以你一定要信靠上帝，这个世界太纠缠，太多事情了，我们一定要信靠有位全能的上帝，有完全的审判，否则我们心不会平安的。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都在上帝的智慧，也就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解决。没有上帝的慈爱，没有上帝的公义，没有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人间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连问到最后都问不下去。交在基遍人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显然他们是信主的，显然这几个字作者在圣灵感动写下去的时候有特别强调在耶和华面前，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包括基遍人的委屈，包括以色列人在饥荒中的委屈，包括这7个人和他们家人的委屈，神都看见，是在神的面前。有人因此就不信耶和华，我们要因此更加信靠耶和华，因为除他以外就再没有任何的盼望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同性恋，他们的法案可能会通过，可能会越来越多通过，但是不管他们觉得他们被歧视或者他们得意，人没有上帝，任何有利于你的法案都不会让你有真的快乐。人没有上帝，任何人不管你，你可以为所欲为，你仍然活在地狱里，甚至在更深的地狱里。人活在主的面前，即使有很多的艰难，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好，都被吊死，而且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信主不是不碰到这些艰难的问题。这7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真是要想到窦娥院， 下雪，六月雪，饥荒，哇，这写得太生动了，好像他的写法是正杀的时候就收割，其实中间有时间的。他写收割，我觉得要读者有个想法，正杀的时候，收割是什么？收割就是报应的时候，虽然这报应并不完全，但是是报应的时候，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扫罗种的，现在扫罗的子孙要来承担，当然神会有非常公平以后的审判，但现在我们人间也看到神也同意一些暂时的做法啊。如果今天就是讲到这里，我们大家都很遗憾，继续讲下去你更遗憾。圣经里有个人物，甚至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就是我们下面也就今天讲到的重点，利斯巴。我在母亲节讲过这篇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吧。她是扫罗的妃嫔，她可能很漂亮。那么利斯巴跟扫罗的其他妃嫔一样，也有很辛苦的时候。各位，中国历代，我想古今中外都是，我们中国因为后宫的妃嫔特多，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特别严重。做皇帝的妃嫔当然是很漂亮啊，当然是得天独厚，当然被宠啊。可是你们都看过《甄嬛传》吗？我没看过，我听过。后宫或者前宫或者正宫或者侧宫，岂是好住的？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岂是那么容易享受的？魔鬼给你任何东西都让你吐出来的，你不会快乐的。只有主给我们的是加倍有福的今生来世的祝福。不知道利斯巴怎么样，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七节就讲到扫罗的妃嫔被不同的人玷污过。中国历史上也有啊，我们的隋朝就有啊，皇帝生病了，妃子来他面前哭，哭什么？太子无礼，你儿子欺负我。各位，这些事我看今天报纸也并没有减少，包括在家庭里的乱伦，父亲对女儿的欺负，这都有。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任何邪恶的事，任何美善的事，任何的事，让基督徒更积极的传福音，更努力的发挥出上帝给我们的爱，更在主里面有盼望。犹大叔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竭力的保守自己啊！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在他的爱中。这个利斯巴在扫罗死了以后，我也不知道被其他人有没有羞辱过，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其他的伤害，但是起码这个整个的消息传过来，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时间，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时间准备死，准备自己丈夫或儿子或者父亲的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利斯巴有哭多少次，有没有求大卫，大卫王啊，我的儿子不无辜的冤枉的，他没有杀过畸变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任何一个母亲在儿子再要被处死的时候，焉有不喊冤的，焉有不是洪仲秋的家人的。但是没有办法，畸变人的愤怒，上帝好像也同意，以至于有咒诅。他不能保护他的儿子，他不能保护他儿子的生命，他只能做一件事。第十节，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 这个降雨我又想到，好像一个是降雨就是灾殃解决了嘛，因为开始下雨了。可是好像也可以把它了解成老天落泪，降雨降在石身上，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石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糟践。各位，这需要有无比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才能叫一个女子在大太阳或者下雨的时候挡住那个雨，不伤害到，不淋到这个尸体上面。七天呢，不是七个人，然后晚上总有鸟兽来吃尸体，他要不眠不休。我们有什么样的力量不眠不休这么多天？对不起，不是七天，我们不知道多长的时间，很累。母亲的爱不能救儿子的命，母亲的爱恐怕连尸体也只能勉强的保护，他没有别的盼望。好，有人就把这个话传给大卫。第十一节，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哇，圣经写的实在我觉得非常精彩，包括他不写的地方也很精彩，甚至不写的地方更精彩。有人跟他讲，我不知道怎么传去，传到大卫。大卫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我想他听了他也受不了，整个这件事叫他也很受不了。大卫，我们上一堂讲他，我上一堂讲了他不少坏话，不是故意要侮辱他，是提醒各位。但大卫也有很多的好处。那大卫有一个好处或有一个特点，他对弱者很同情。他在弱者被欺负的时候，他有强烈的打抱不平的心，不管是狮子抢羊、熊抢羊，或者哥利亚来伤害以色列人。或者拿单讲的比喻，有一个富户欺负穷人，有一个富户欺负穷人夺他的小羊羔，大卫就愤怒了。那是听故事的反应，这个人真是很喜欢听故事，那不是真的，还是站起来，哦，这个人该死哦。大卫很同情弱者，大卫很怨恨强大人欺负弱小的人。听下面这句话，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我们常常都是我们所控告、所愤怒的对象的化身，只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忘记了。我们再次需要上帝的拯救，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大卫听了，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说的，不知道大卫听的时候怎么样反应，大卫就很感动吧。就把一些他早就应该开始做的事，或者他也没有处理的感情问题，他把它处理了。十二节，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纳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雅比人把尸身偷了去。扫罗对基列亚比人有很大的恩惠，基列亚比人曾经被亚门人欺负，要消灭他们，扫罗救了他们，所以基列亚比人对扫罗非常感恩。各位，不要把人，包括圣经上的和现实生活上的人，就分好人和坏人，好人都好，坏人都坏，不要这样想。这个世界好人里面有坏的，我是说好的，不是好人里面有坏人，是好人里面心里面也有恶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坏人里面也有好的，坏人的心里面、坏人的行为里面也有好的，每个人都是好坏掺杂的，有的人好的多一点，坏的多一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因自己的好而得救，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有靠着主的恩典得到拯救。 在撒母耳记上第三十一章第八节开始讲到的，就是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被剥了军装，扫罗的头被砍下来，他们把扫罗，然后把这个扫罗和他儿子被杀的事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然后把他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录的庙里，把他的尸身登在伯山上。这时候整个以色列包括扫罗的支派便雅悯都不能为他们所曾经很爱的王做任何事，可是基列亚比人他们始终记得扫罗曾经救过他们，基列亚比人就花了很大的功夫，所有的勇士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在亚比那里，然后火葬埋在垂丝柳树下，写得很动人。然后禁食七天，应该也是哀哭，以色列为扫罗哀哭的可能不多，基列亚比人有。大卫知道这个事，大卫没有做什么。我想他对约拿丹是很爱的，但是他也知道约拿丹他写的那首公歌，约拿丹和扫罗到死也不分离，他很想替约拿丹大概有一个好的隆重的葬礼，但是我想他不想碰扫罗，他对扫罗实在有太多的恨意。即使基列亚比人做的这个英勇的行动，大卫也没有做什么，现在听到利斯巴所做的事，他就把第十三节，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第十四节，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这算是告一个，包括扫罗心，大卫心中可能有对扫罗的一切的不满，一切的愤怒，包括基列亚比人他们对扫罗的爱，包括基遍人对扫罗的恨，爱能遮盖一切的罪。这里的爱是利斯巴的爱，这里利斯巴的爱不过是保护七个尸体不受到太大的伤害，其实于事无补，但是事情于事无补，行动于事无补，行动所表现出来的爱于事有补。感动了，我们的爱希望传递到别人，别人身上也有爱。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今天我们讲的是最后一句，也是毛骨悚然，十四节的最后一句，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好像这之前神没有垂听一样，好像这之前当我们跟人的怨没有解，当我们没有去解决这个时候，神好像没有垂听。我们心里带着恨恶祷告，奉主的名祷告，主还是垂听的，但主多么希望我们心中不要有疙瘩。这求主帮助我们，你我都做不到，我们需要求神帮助。但是他的总结是，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扫罗家和大卫家不幸的事上下还可以继续下去，后面还有，就是包括国家的分裂也跟这个有关系，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冲突纠纷也一直都有。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断开一切的锁链，那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帮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帮助我们在圣灵中祷告，保守我们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感谢你，神能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你的荣耀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